像有人说哦，你想念我，你就看天上的星星，我也看天上的星星，我们就好像在天空里头相会了。讲的好有诗意哦。其实哦，你学诗的人哦，没有诗意是没办法学到好的。我有这种想法说，如果我们在讲《论语》的时候，尽量讲对仗，然后作诗的方法也慢慢一点一点一点进入，因为呢，因为作诗不困难呢。我们刚开始跟老先生学的时候，大家都是听不懂，然后老师啊，我那个老师真的超级有爱心的，你听不懂一次、两次、三次、百次、一千次、一万次，就一直讲、一直讲，讲到你听懂为止啊。啊、哦，我在想说，哦，老师你足厉害，我本来是不爱听，啊，你逐天跟伊讲讲啊，我并无听嘛，袂衰，就是非听不可，他就用这样子强迫你，可是他也知道我们听不懂啊，就是听不懂再讲，啊，听不懂又再讲，讲到你会听懂不可，哎，他就是有这种的毅力，我们当他的学生，我不得不说，好了，非学不可了，为什么？老师说这个人。这个诗已经失传了，那会要教给我们，所以我们以前跟老先生学的时候也有作诗作文古文啦、啊。那我们同学的作品呢有做成一个修文集啊，希望说你们同学也都有能看得到这本书，会啊会让你们看得到这本书啦、啊哎。那这里说光代表温暖，那光呢是光明安全日夜星。以前我那个老先生生日的时候，然后切蛋糕，那个生日快乐唱完了，然后就把那个蜡烛吹熄了，啊，老先生的马公，清欢呢？他为什么骂我们清欢？他说那个灯光是代表光明哎，你还把光明吹熄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唱那个生日快乐歌唱完以后，就把那个蜡烛放在旁边，让它自然熄了。不敢把它吹熄，因为古时候没有那个日光灯啊，那些东西都没有啊。那蜡烛是一个很珍贵啊，那它是代表光明，你还把它吹熄啊？他就骂我们欺欢呢。后来我们趁唱那个生日快乐歌唱完都不敢吹了。那干脆就还好，那我们不要唱生日快乐歌，万一有一些小朋友又来唱完就把他吹熄了，又被人家骂清欢呢。所以那个光呢是代表光明，那是光明呢，因为我们人有光明才不会做错事，人有光明才有功德，才有那种那个你所学的这些知识，因为他要有智慧光去照耀的，这光明很重要，你没有光明的话，你没有智慧的话，你所做的全部都错了，真的智慧对我们来讲是非常之重要的、哎、所以这里他说光是温暖，代表温暖光明安全，日跟夜星的都是算是很强的光了，可能是照射到的地方很有限，那有一种光呢，它可以普遍的照在这个宇宙各地角落，没有障碍，那就是佛光。真的，佛光，我发现说，世界上最有福报就是学佛，因为学佛就是学佛的智慧。学佛要做什么？学佛就是打算成佛。那我们成佛不是马上学就马上成佛，他这一生、来生就是累劫一直在学佛，因为从我们的习气就可以看得到说。我们曾好几次都有学佛了，哎，像那个《金刚经》里头讲，因为我二十几岁就诵《金刚经》的，那我到这几年才知道说《金刚经》是大般若经里头的一品，嗯，超好笑，我真的是实在够怂，还不知道《金刚经》就是大般若经的一品。那《金刚经》里头讲说，不以一佛、二佛、三四佛而种善根，我们能闻到佛法。能拜佛是我们累前世好几世都有学到佛法，我们才会深信它，那是因为我们前世有做这个动作，他才会深信。那像写字也是一样啊，写字也要写，小朋友很好玩哦，你那个笔画没有教他就会了，那是你前世有做这个动作，自然他就自然，很自然你就会了。哎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喜欢它，无形中你就一直在增长它里面的智慧，哎，就是这样子的过来的。那这里讲说佛光呢，它是 每一个人都可以照得到，那只能怪自己心地不够清净，他才照不到。啊，有人你跟他讲佛法，他不相信，因为他心不够清净，他有分别的妄想心，他就认为说，哎，闹可怜的代志，哎，他说认为你是迷信，哎。所以啊，我们要常常把你的心境磨亮，这样子才能看得到。那却常常，我们呢、啊，常常拜佛才会被这个佛光啊所持护着。哎，这个是我们学佛人都要了解的。哎，接下来就说三纲者，君臣义，父子亲，夫妇顺，这个三种非常重要的纲领，它的纲领是类似环环相扣哦。我们中国人为什么？有土地就有中国人了，真的超级厉害。我是没有跑那么多国家了，我听我儿子讲，因为我那个大儿子，他说他地球已经转了三圈了，他跑好几十个国家，他每到一个国家都有看到中国人。为什么？有土地就有中国人，因为我们中国人就是认为说，你没有传这个下代下去，下一代下去，你就是不孝。所以常常有一句话说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你没有生儿子啊，你就是没有把你的后代传下去。哎，出家不是每一个人都出家哎。这句话有人跟我有问过我说，有可能吗？像说，像我那个侄儿啊，他有超级搞怪的，他就是看那个就相亲，这个不喜欢，这个不喜欢。然后他妹妹就说：“哎呀，你才爱去出家。”我说：“难呢，难呢，为什么？”叫你吃一天的素你就受不了了，那出家是要有恒心毅力啊，你真的很向往这个出家的路，你才有可能去做。那出家人家说出家和尚啊，和尚没有结婚啊，可是他的子孙啊很多。为什么？他的弟子啊，他弟子啊称师父师父，哇，他的弟子也许有百子千孙，然后和尚不结婚有百子千孙，他的子孙多到不能数。为什么？那人家都一直称呼他和尚，那和尚是用他的法，用他的法华乳来滋养他的弟子啊。所以那个藏系里头啊，我们刚开始读那个藏系的经文呢，说父子三尊，说啊，这个和尚是不是有结婚啊？不是啊，那和尚传给他的弟子就像他的子女一样，那弟子再传给他弟子，哦，原来是这个道理哦。我说这没多久才搞清楚，诶，你不去读这一些你就搞不清楚了。它是一种传承啊，我传给你，你继续传给下面的人，这种传承就像是爸爸传给子女，子女再传给子女，这样子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啊。哎，他这里讲说三种非常重要的纲领，就是君臣有义，夫妇有慈爱，父子有慈爱，那夫妇有和顺，家里才和乐。这个是最重要的，因为我们现在家庭会不好，是大家都坚持他的意见，做他的事，就把这个家弄得乱糟糟的，不对，那个是错误的。所以古时候人就跟人家讲说，这种三种的是非常重要的纲纪，就是君臣之间要讲究这个道义。道理跟义理哦，为什么要讲道理跟义理呢？它是道理不会变迁的。那义理就是义，就是宜，适宜的宜啊。我们先讲这个义跟宜的关系来。义呢，就是适合这个事才做的，对不对？那一般呢，像说孔子那个时候，他先讲仁，然后再孟子再讲义。为什么？孔子那时候心地比较清净，他只要讲仁。我们就有仁爱心的人，他极力去做。那义不是义，就是要举动，要去做。我认为这个有义的事，我就要赶快去做。那是有仁义哦。那一般现在的那一些牛氓啊，我跟你很讲道义，好，这个义哦，适合吗？不适合。举个例子讲说，来，某一个人欺负我，你跟我一起去找某一个人算账，那这些牛氓出去都会打架，你跟他出去绝对会打架哦。会吵架或者互相厮杀，那万一你被人家杀的时候，那你想一想，家里人谁最难过？爸爸妈妈，对啊，那这个有适宜吗？这个叫不适宜，不适宜就不可以做了。他说不适宜就不能做了。 说这里义呢就要有事宜哦，那事宜哦，我应该要这样子做才对的。那精神呢讲究这个道义，那父子之间讲求的是亲情，那父子是讲求和顺。为什么父子啊，你说爸爸辛苦赚钱给我们用，我们要爱尊敬爸爸，那爸爸对子女要一种慈爱，哎，这个是应该的。那父子之间要和顺，和顺就是说啊，像说让一下他吧就没事了。因为啊，我也曾经去做一个和事了，很好玩。他们两个常常吵架，然后吵到他老婆就离开了，他离开了，他先生跟我很好，他就一直说叫我去劝他老婆回来，那我就去跟他先生讲说，你呀、啊、要爱其所爱，爱他老婆所爱的东西，他老婆很爱诵经啊，你就把他经典破坏掉，当然他会很生气啊，你要爱其所爱，这样的话他才会跟你相处的好，对不对？你不能说我自己我认为不好我就要破坏你，那人家你没有站在对方的立场看，如果你是常常站在对方的立场看的话，你就不会做这个事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是你常常要去思维去想，这样的话我们家里才会和顺，才会和好啊。这个是我们要常常为别人着想，就是这样子才不会有吵架的机会。那有的人他就是这种个性，我们就让他闪一下，你让他他就没事的。你像说有一些人他不让他就一直认为说你敢打我吗？我听了一个朋友讲很好笑，他说他的弟媳啊就是跟他弟弟吵架，然后弟媳就很凶，好你跑好你跑好你跑，他当场就给他怕了，说啊你真的给他怕啊，你不是叫我给你怕听懂我这个台语吗？说给你打给你打，他仗势的说你不敢打我，说看着他们吵得很厉害啊，因为他们家在做生意啊，哇很多人都来围观看，他就说、哦、很多人都在围观看，那我要是不打他的话，人家说哦你这个怕老婆，那当然就打他啊，打他他就说你怎么打我，说啊你不是叫我给你怕吗？所以人啊要是互相去礼让一下就没事，你不礼让就还出这种狂言说好你怕好你怕，他就打你了，哎，这就不懂得什么叫做礼让。这个是我们这个夫妇之间要相处的和顺，就是互相要去礼让。那这个缸呢就像是收网的大绳子啊，它是渔夫啊把这个网撒出去，撒在大海中呢，然后收网的时候只要拉回这个大缸，这个网大网呢就能完全的收回来，这个说是一个大缸领啊。那如果这个缸领坏了，你怎么拉也没办法拉回来。所以现在为什么社会会这么坏？因为妈妈没有做妈妈的责任在。像我去学校教，哎，你手怎么了？我断掉了。啊，你怎么断掉？他说我去玩那个溜滑梯，不小心就摔下来就断了。我说啊，你这样断掉，妈妈一定会很难过。没有啦，离婚了，已经走掉了啦。阿弥陀佛了，说这样子，当然我在傻眼了。我之前不知道要怎么讲啊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了，因为听那个小朋友的口气，他也很抱怨。他为什么很抱怨？因为小孩子都很喜欢妈妈，对不对？他看不到妈妈，他一定会很难过，所以他就直接就讲了这种很冲的口气。就是大人的事呢，小孩子不要牵涉到小孩子，因为大人的让一下啊就 OK 的，没事。你又不让，互相吵，那真的是把这个家全部都弄毁掉了。所以这个夫妇这一环很重要。我发现说现在要结婚的人现在应该来上一个课，上什么课？你可以忍受他的恶习惯吗？因为在谈恋爱的时候都用那个最好最漂亮一面给他看，等他长时间相处的时候，他许多恶习惯全部都暴露出来了，那开始就有的吵了。哎，不是啊，我们跟人家相处就是结婚，就是一辈子要跟你看着你，所以越看要越好看，这个家才会好。那越看越讨厌，那这个家就糟糕了。哎，有时候真的不好看，你就看旁边吧，不好看，看旁边。 看旁边看什么？像我就看书法，看佛经，看儒家思想。哇，我才发现说书中自有靖难子，人家说美如意，我说靖难子比任何东西还好看。哎，你不要一直鸡蛋里头挑骨头，这样子一直看的话就看得很难过。哎，这个是怎么去转你的心念呢？那这里讲说这个提纲挈领，就是说这个网就很像提纲挈领这个意思，只要把握这个纲领呢，要有的次序，什么事都好办。这里所说的三纲就是人间最重要的次序了，如果守住了就可以治太平了。哎，那精诚义呢，这个精诚之间呢要有这个义的结合，精诚要有精诚的样子，那臣子要把臣子看成这个辅助你治理天下的人，都对他要恭敬，而且不是当奴仆的这样子，要喝他不对，不是这样子的，所以要尊重这个臣子。现在很多我听我那个儿子讲说，他们公司老板非常好，他们看到他就说啊辛苦了辛苦了，对他们那些高级主管就一直喊辛苦了辛苦了。为什么？那个老板喊你辛苦了，你再辛苦也不觉得辛苦，为什么？你认为说啊，老板能体谅我的心。这个是老板对员工也要存这个心态啊。那臣子治理天下也要有当成这个是我的责任，像说我去上班，那是人家请我来工作，这个是我的责任，那你应该要尽你的责任做你的事，守就是尽守你这个职务啊。那如此这样呢，上下都能守住自己的本分，这样的话对治国或是对公司来讲或是对家里人来讲都是非常好的。你不要想着说人家来工作好像是你的奴仆，这样子错误的。我不要你请了，我不要把人请又能怎样？对啊，人家就不愿意做你的工作。那接下来让父子亲，这父子呢是天伦的，这个亲密的关系也是天生的，那必须要父慈子孝。父亲呢对子女要有慈爱，子女要对父亲的那种孝顺，那这样的慈爱呢，而子教子呢要用正向说，你教导子女要用正确的方法。有一些人呢，他教子女的方法是真的是很他把他的子女当成玩具玩一玩。他怎么玩法很好笑，他说他那个爸爸带他，因为我们家还有看一般那个书法，是那个我们那个同学一直叫我开，不然我也没什么时间。他那个爸爸呢就跟他一起来上课，然后爸爸说赶快写啦，你怎么不赶快写啊？爸爸一生气就毛笔画他的脸，我不是从啊，然后他儿子就用毛笔画他爸爸的脸，我当场就给他去，我当场就500送他的，这个啪都给他省了去啊。他爸说你看他这样很没有乖，我就跟他爸讲，我们上次下次上课你不要给我进来，你不进来他我说什么他都听什么，你一进来他就开始搞怪了。他为什么？他爸爸就把他当成好玩玩一玩，他儿子就不认为说你在教我，你在跟我玩，我也跟你玩。那久了以后，他爸教他，他也不甩他。他为什么？你跟我玩，我就跟你玩啊！你这样子怎么可以教小孩啊？不可以耶！所以那个小孩子根本就不怕他。那后来私下就跟他爸讲啊，你这个方法错得太离谱了，你不要用教他，就用那种正面的教他，不要说你不写，我就毛笔画，你真的把他脸都画了。这个是错误的示范，很糟糕啊！所以你要用正向的方法去教你的儿子，那儿子呢自然就会孝顺你，那听从你的教诲，这样才能把家里整顿好。因为你教他不听你，那没办法去整顿好啊，是不是？说爸爸也有威严啊，当妈妈也有威严，妈妈什么威严啊？以前我妈妈常常讲这句话给我们听，说在小孩子面前不可以说人家的过错。哦，太好了，我这句话就已经都用上了，所以我们那个大家族里头我都没有征婚。为什么？人家在说我就不听了，就赶快走了。你不要人家说你也跟人家说那一些乱七八糟的话，就开始有征婚了。所以你在子女面前，因为你在子女面前说人家的过失的话，你就没有庄严。那你没有庄严，你再去教你子女，子女根本就不听你。就是这个庄严，就是从你去言行，你的言子言语举止都要去严厉的去执行， 不要有一点漏洞，让子女看到你的过失，你下次跟他讲话他就不理你了。哎，教小孩子就要用这个方法。好，接下来说夫妇顺呢，夫妇顺就是五轮的开始，这一轮坏的呢，其他四轮也都不好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夫妇啊，说实在，听我婆婆讲，因为我婆婆呢，她跟我公公结婚的时候，我公公啊，因为我公他的媳妇几乎都是乡下人，那乡下人就是以前他们家田地做得很大，就是他们家里头做工啊，久了以后就把他起来当媳妇，那些媳妇就感觉那种有一种感觉啊，那个是老板公公，他就不大跟他讲那一些其他的话。那我是台北的小孩子，就比较活泼啦，啊，我就敢跟我公公讲这些笑话。那我公公说他娶我婆婆的时候都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样子，等他结婚那一天晚上才看得到说，哦，原来是这个样子的。他以前都是听父母的命令就去结婚的，那听父母的命令结婚的不可以回家哦。为什么？你离婚了回家，家里怎么养你啊？说再苦他也会撑下去。以前那个父母的命令结婚都不敢说要离婚，为什么？离婚回家爸妈妈会很难过，他们都不敢有这种动作。那反而古代人离婚非常少，他是担心父母会难过。那这里呢开始讲说夫妇呢，这个夫妇顺呢，这夫妇是五轮的开始，一开始这轮坏的，其他四轮全部都没办法好。像一个网子啊，一开始绳子就坏了，你其他怎么那个网怎么能成就呢？不可能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要结婚呢，又要开始很谨慎的去了解对方。接下来结婚呢，就要闭着眼啊，可以过就好了。尤其是有结婚呢，我们自己有子女啊，因为我们以子女为前提，不要把你自己看得那么重，那事情就好解决了。那接下来就夫这个丈夫啊，属于那个阳刚的个性，那夫这个妇人呢，就是女生啊，她属于这个阴柔的，所以呢，这个妇以夫为顺呢，就是说啊，顺着他比较刚强，就顺着他了。那中国古代的女子很讲究这个三从四德，现在想起来这个道理呢啊，不大可能的事啊。那个三从四德就是在家呢，在家从父，出家呢从夫，就跟着丈夫，那夫死从子。这三种，那四德就是妇德、妇言、妇容、妇功。女人要有你的德行，你连讲话不能讲长舌妇那一些五四三德，不可以讲那一些挑拨是非的。那妇容就是脸要保持微笑，不要一个脸臭臭的。那妇功呢，你所做出来要有功德，那家里的人自然就会很能顺从你啦，因为你做的行为足够当人家的模范，这个是当一个女生应该做的。那有极力有人呢就极力提倡这个男女平等，其实这个平等是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平等，不是说哦平等，这个女生有女生的特质啊，她比较柔软，男生有男生的刚强，她怎么去平等法呢？根本就没办法，只能是互相去尊重啊。说夫妇顺，那丈夫呢尊敬那个太太，那太太尊敬丈夫呢，那这样和睦相处，这样的孩子呢，他的成长才会在快乐那温暖的这个气氛中成长。所以一个完整的人格一定要有一个完整的家庭，这样的他才会一个成长到好的人格。所以你们看到这三纲呢，不是特别的重要吗？确实是非常重要哦，因为它具有国家社会，具有这安定国家社会的功能啊。因为啊，国家社会是从每一个单元，然后再组成整个团体来的。所以你一开始单元不好了，那接下去全部都不会很好。好，接下来就是讲那个气候，耶春夏，耶秋冬，此四时应不穷。这个四季呢，叫春夏秋冬这四季。那这个四季呢，称着四时，四时它就运作没有停顿哦。春夏秋冬有中间停吗？没有啦，只是有时候会晚一点，有时候会，像说今年呢、啊，今年就有一种比较 比较还现在还是很冷啊，比往年不会说很容易就热起来的，会比较慢一点。那它是运作没有停的，没有停的，这种没有穷尽的时候。那地球上所以有这个世纪的变化，是因为地球呢绕着太阳公转。那这个世纪啊各有它的特色，万物呢随着这个季节呢而表现不同的生活形态。像那个中国大陆啊，春天它就花开，那到冬天就差很多，就下雪。哎，那台湾是春夏秋冬这四季都是平稳的，不大会有很大的变化。所以因为它不会很大的变化以后，它才有很多的这种水果成长。那万物呢也因此呢生生不息，那所以说春天有春天的水果，那冬天有冬天的水果，有这些种种的这些东西可以吃啊。那再讲春呢，它既有这种欣欣向荣的气氛呢、啊、这花草木呢都在这个时候呢抽芽长叶，就开始在成长了。春天就是万物在成长。哎，那我爸爸呢，我问我爸说你为什么把我取这个名字春芳，他说我是因为春天生的，是元宵节春天，刚好春天的开始，春天生的。那春天是百花正在开放，是不是花开放有很多花都很香，那我这个芳是有香味的香，所以百花开放有香味的。我说我跟我爸讲说、哦、这个我们在念诗里头常常有我的名字出来，他说我就是有看诗上面的字啊，才把你的名字取成这样子的，是用名字来用那个季节来取你的名字的。那这里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呢，说一年的开始，这个春天就开始计划什么播种什么东西了，或计划要读多少书啦，这个都要计划哦。因为人生没有计划的话，你那个时间会很容易空过。对哦，所以我的时间都是计划的非常好，像说我这一年要读多少书，我就这一年书全部都排好了，就把它读完。那刚开始因为在做生意那时候没做的时候，我就说好，这个三年要把那个印光大师的全集读完，就每天早上就读一小段一小段，就三年才能把它读完。这是要有计划的去做这个事啊，不能没有计划哦，没有计划你做任何事都没办法去成就。这个叫做时间的管理，会有时间管理的人他短短时间做出来很有效果，那没有管理的人他说今天啊，反正得过且过啊，今天呆呆花呆的过日子也过了一天，不行。像我从早上到现在我已经做了多少东西了，真的我就是计划的非常的精准了。我早上起来就是先读一那个波瑞经的一品，然后接下来就是校对那个礼记，那礼记完以后就开始煮饭，那煮饭完以后就来这里，就是你整天要有计划的非常好，你才不会让它空过。所以这里讲说如果要做一年的计划呢，要加上实行，到年冬必定有这个丰硕的这个收获，你要有所收获就要有计划去做这个事。哎，写字也一样哦，我写字啊都是有计划的哦，你多少时间一定要做多少事，那这个时候没有到一定了，那你这段时间就可能是你有落空了。那夏天的天气非常炎热，是另一番的景象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植物呢长得最茂盛，那动物也是不例外啦。哦，那个蚊子啊、蟑螂啊这些也都迅速的一直在成长，这是夏天里头最容易滋养这些蚊子的。那秋天呢，经过漫长的时间呢，到了秋天呢，该收成了。那万物呢，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呢，生长的力量已经都消耗尽了，到秋天呢开始在凋零了，一切呢都显得很软弱无力了，所以这个树叶就开始变黄掉下来了。那秋风阵阵的吹袭哦，就充满了这个肃杀的之气。所以古代啊，那个犯罪的人啊，为什么要秋天才斩首呢？秋节啊，秋节说到秋天的时候啊，它就是自然的坏的叶子掉下来了，自然坏的人头脑也掉下来了。它是《礼记》里头，它是自然的这一种肃杀的气息让它掉下来的。所以难怪古人都在秋天的时候对死刑犯的行刑都是用秋节。 秋天姐姐哦，秋节哦，古时候啊有一出戏叫秋节啊，那我那时候看这个戏差不多是还不到十岁吧，都离现在差不多有50年的，那个秋节那出戏哦，真的非常感动，他是哦那个男主角就欧威啊，那个欧威啊，他就是演说他是一个很有钱人家的孙子，然后因为爸爸死掉，那个妈妈呢就被那个奶奶就赶离开家了，就是被奶奶气走了，然后这欧威就很坏，他就在就喜欢捣蛋呐、啊，阿嬷就很宠他，就说只要你什么就给他什么，然后欧威常常出去啊，再去跟人家打架，把人家打伤了。他打上了，人家就来告，而且欧威打人家，他那个戏名不叫欧威，是那个作者本名叫欧威。他说：“哎，林孙港怕他打伤了，他阿嬷就说受伤又怎样？看多少钱我赔你，因为他家很有钱，就钱赔他。”然后那个小孩子他就从小就宠惯了，他不懂得什么叫是非啊。然后哇，有一天他就去餐馆里头喝酒，那喝酒哇，喝到高兴的时候，刚好他就说一句。不相应的话就打起来，就把对方打死了。那对方打死了，那这个不可能赔他，人家就解决了。那官方里头就说，就抓他去关了。那阿嬷就去跟那个县太讲说，你要多少钱，我可以给你，你不要给我孙子死掉。他说哪有可能这个事？然后他阿嬷就很伤心，他说怎么办？我家这么有钱，那我只有这个孙子。那这个孙子如果死掉了，我们家财产都没有人去管理，那阿嬷呢就跟那个县太爷讲好说，我可以娶让他在监狱里头娶老婆嘛。那个县太爷看他这样子一直乞求啊，就说好了，那就让你在监狱里头结婚了。那他就买了一个很漂亮的女生，就在监狱里头要跟他结婚。你想一想，那个人快要去秋节了，秋节说秋天要被人家解决了，秋天头脑就要掉下来了，他有心情去结婚吗？想一想，他有心情结婚吗？那时候他满怀的恨意啊，恨他阿嬷，都是你害我，你为什么不教我，让我长大做了这个不可赦的要杀头的罪了，我才发现错了。他那时候很恨他阿嬷，然后就跟他阿嬷讲，我很想我妈妈。啊，阿嬷就哭了，他说我很想我妈，我很想我妈，我很想要吸我妈妈的奶，妈妈不知道跑到哪个地方去了。他那阿嬷就好了，那我只好我的奶给你吸，他就把他的奶就咬掉。他说我恨你，你都不教我，你害我变成这样子，你害我这么年轻就要被秋绝了。所以这一出戏啊，就是劝人家说，你小时候不教，你长大了就变成这个样子来了。所以我去学校就常常用这个秋节这个戏啊来讲给小朋友听啊。我们做错了，给老师骂，给父母责备的话，那你要高兴嘞，你不要等到被抓去关的时候，那已经来不及了，是不是？那我就常常问小朋友说，二选一，给你选，你要被人家打，还是要被人家抓去关？啊，小朋友说我要被打，我不关。那人家教你的时候，你要高兴接受，是不是？你不能说老师来教你，你错误老师教你，那你叫你家长来告老师哦。常常有一些老师说，哎，就问我说怎么办？那个阿嬷来那个办公室啊，就拍桌子，就跟老师呛声说，妙你无头路的哎哟。听说要给你没有工作，就马上给你没有工作。那个老师就很担心的问我说怎么办？说来，因为我这个志工妈妈没有领薪水，反正我也不领薪水，我什么话都可以讲，我讲的也是实在话，不是害人的啊。我说来，如果你不敢说，我可以去跟你讲，或者我教你说，你要讲说我教你这个小朋友只有2年，因为2年他就换了一个老师，我教你2年，那你不接受我的教？那老师是天职啊，我没有把你教好是我的责任啊。那你不接受我教，我也没办法啦。那2年以后你就别人教了。那毕业以后，那不关我的事啊。那以后当流氓是你跟他的事，不是我的事。我讲的话是很狠的，可是很多人都听不。 没有这么狠的话，他哥天下不会换。对啊，人家是爱他才教他，你自己不教又不给别人教，那你就要当流氓去吧，当流氓啊。为什么 你不接受教，你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啊。这个实在话的不是恐吓人耶，为什么你不接受教，你只要我喜欢做就可以做，那绝对会做出这个事情出来的。所以欧威那一出戏啊，真的会让人家哦，常常在内心里头这样子回绕的环绕的。因为那出戏离现在差不多有50年的吧，我那时候看才10岁，我现在今年60岁，那个戏我还记得很深。我还有姐姐，我姐姐陪我去看，因为那时候那一出戏啊真的很出名，很多人都去看，还很感动。但是对小孩子没教好就会变成这个样子，所以我们受人家教应该要高兴，这样的话你才会有成长的这个机会。那这里是在讲秋节的事情了，就是秋天啊，它是自然的这个叶子啊黄了就掉下来。那犯罪的这个行人啊，这个受刑的这个人啊，他秋天他就被人家秋节的，就头脑也自然这样掉下来的。那冬天呢，在北方呢，它是已经都下雪的，可是台湾就没有看这个景象。那这个冬天里头呢，就有植物啦，或是动物啦，它冬眠啦，它冬眠呢，它是在大雪下呢，它在隐伏着，它隐藏的这个，它在正在睡呀、啊，在休息呀、啊，它在养精蓄锐的休息呀、啊，它是等待明年那东风解冻的时候啊，人家讲说，东风吹草又生啊。可见这个东风很厉害，这东风一吹，那草又生出来了。那万物呢，又在这个大地上的舞台上展现它各自的这个生命力量。春夏秋冬，它有不同的这些植物啊、动物啊出现出来了。所以农物呢，它依着这个四个时期呢，就春夏秋冬，春耕、夏耘、秋收、冬藏呢，这一点也不能错乱。这也就是我们人要效法天，就是说我们做事情呢，都要有一定的次第这样过来，我们才有成就。如果你没有这样次第过来的话，我们会乱掉。哎，像是我们从小学读，然后在中学、大学，这样子一步一步的过来，那这样的话呢，它一切都归于这个次序哦。所以我们更要效法的这个天，天它是春夏秋冬这样子不断的。自强不息，自强说他没有停断，没有间断的，这样子没有一直停，一直在走。所以这个叫做君子，君子有自强不息，永不停下来的往前的这个脚步。所以我们家种了一棵那个死金子，那棵树啊很好玩，那棵树叫做死金子。那个树啊，到夏天暑假它就开始开花，那花开开开开到暑假结束，它就花就谢了，差不多有两个月的花。那个叫天使的君子，他是超级准时的，看他就现在开始要花苞了，那在2个月了就开始暑假开始开花了。你看那个花就这么准时哦，有没有花这么准时，对吧？人啊，就是要去效法这个天啊，他才会做到有这个次序跟准时啊，这个精神啊。好，接下来说耶南北耶西东，此四方应乎中，这个我们就留着下个礼拜，因为这个蛮长的。这个就在讲那个方向、方位啊，因为人要有方位啊。人如果没有方位，你回家往哪个方向走？胖你啊！没有方位的人他就会搞丢了。这个所以《三字经》呢，它是对那个小朋友讲的时间、空间，然后天文、地理，然后人伦种种的这一些。所以你不要小看它，它1000多个字而已哦，它。包罗万象啊，真的好伟大。这个啊，只有我们中国有嘞。然后你看我们中国人啊，有多有智慧啊。他是从小就要让小孩子了解这些类似万物的总相。那接下来就在读，接下去有就从那个论语里头再讲分别相。分别说孝顺应该要做到什么样子啊，友爱兄弟应该要怎么做啊，再讲的更精细一点的。那这个三字经是大约介绍一个表象而已，一个表面，真正的深入还要再另外一个书，就是从那个四书里头是最基础的。那这个三字经它是幼儿才开始的，幼儿它是先念以后啊，然后再上学老师才讲里面的内涵。 无形中他就慢慢的进入状况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